主啊，今天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我们要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完全的奉献。你把你自己当作神的羔羊献在祭坛上。主啊，你把一切都归给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这完全的奉献，也成全了一个最完备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无论我们堕落的有多深，仇敌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主你都能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个奉献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个释放和拯救，也让我们享受了父家中所有一切的丰富，并且将来还要得着永远的产业。哦，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经过十字架所带来的祝福。今天主啊，你让我们学会在地上跟随你，也让我们学习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若是能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人，我们算得了什么呢？主啊，当我们把自己给你的时候，若是你能接纳，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就透过十字架，主啊，你也愿意接纳我们，并且不仅接纳我们，你也可以从我们身上透出你的恩典，显出你的能力。主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仅经过你达到完全，要经过我们达到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这十字架是极其宝贵的经历。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以往的世代，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圣徒们爱主、跟随主，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主，在地上荣耀了主的圣名。亲爱的主，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愿我们能懂得这个道理。主啊，有爱主的心，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这个败坏堕落的一生，本来是下火湖的，本来是该灭亡的，今天能交在你的手中，能够给主一点荣耀，主啊，这都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主啊，愿晚上你再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你自己的教导。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今天晚上哈，要继续的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使徒行传。那我想我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个经文呢，我就先说明一下啊，使徒行传这本书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如果仔细的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荣耀的旨意呢，在地上啊，借着神的教会被彰显出来了。那么从头一个世纪，教会在地上被建立啊，那么使徒行传呢，就记载着这个教会在地上，在神的带圣灵的带领中啊，他所经过的道路有一条明显的路线往前去的啊。就我们知道，虽然使徒行传记载的一个一个的事迹，其实它是连续性的啊，它是受神的旨意支配的啊。所以呢，在这条线里面，我们得到神很多的启示，我们能知道神工作的原则，也让我们知道人如何能跟得上这条线啊，那么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在过去呢，也有弟兄们讲呢，使徒行传是讲到圣灵的水流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工作是握在圣灵的手中，你看圣灵在地上怎样做工啊，所以有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有的是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提醒啊，让我们知道要犯那些错误啊，所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整个教会历史的尾端，末后的日子了，就教会在地上还有一段的路要走。那么今天呢，这段路怎么走呢？ 主就借着我们这些活着的圣徒们往前走，所以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呢接上历世历代圣徒们的这个脚踪啊，那么能够把神的旨意一直带到完全。那我们已经讲过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开头的光景是非常的美好的。那么在耶路撒冷教会，神不仅要得罪一般圣徒，我们看见彼得呢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哇，教会在耶路撒冷一下子就被建立起来了。但神的心意还没有满足，是吧？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在教会中要显出身体的侍奉。所以主不是光要得着十二个使徒啊，神也要叫其他的圣徒们都能够侍奉主。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就是祭司，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祭司呢是在神的家中要进公用的，你不能光少数人来做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后来这个侍奉落到少数人身上去了，这不对的啊。那今天呢，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进入侍奉。你看见圣灵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往前的。所以当他们中间出现点难处的时候呢，诶，结果选了七个执事，对吧？这七个执事就起来开始尽他们的功用啊。那么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七个执事的里面，本来是叫他们去管饭食的了，结果呢我看他们也没管饭食，结果他们在话语的侍奉上啊，在一般的服侍上面呢，我比使徒们呢好像都表现的还要来得强烈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不限在少数人身上，任何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被主来用的。所以圣经就特别记载了斯提凡的这个故事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斯提凡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他忠心爱主啊。他刚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真是不顾一切啊，他一个人起来面对整个犹太教啊，那些他的犹太的这些同胞们，那么他起来指责他们，严厉的指责他们啊。在上次我们讲过，在第七章他讲了那一段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历史呢产生的影响非常大。结果他自己呢因着这段的历史寻道，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但是他的寻道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荣耀的啊。那么很奇妙，就是呢按理讲呢，主兴起的十二个使徒啊，他们才是好像跟随过主耶稣的，应该能够表现出这个更大的功用，对不对？但是没想到主用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来源的这么一个斯提凡，结果产生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啊。弟兄姊妹，我先说明一下，从斯提凡开始，教会和犹太教脱节开始脱开了啊，完全脱开。弟兄姊妹们，这个斯提凡的侍奉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能让犹太教跟教会的光景混合在一起的。这斯提凡的这个功用显出来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震动性的啊，一个侍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从第八章开始啊，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和我读几句圣经吧，因为这个内容很多啊。我只能把其中重要的第八章，应该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五节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啊。那么我们就跳过去读了。这个第十二节，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那么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去啊。我们看啊，第二十六节啊，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啊。那么他就在那里碰见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那么结果带领他呢就蒙恩受洗了。那么我想我们最后呢这个看这个第三十九节，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好，我们再看第九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的凶杀的话，见大祭司啊，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是，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后来主就找到亚拿尼亚啊，去给这个保罗按手。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第二十二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第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下面一段呢是关于彼得的记录啊。我想我们跳到第十章好。第十章啊，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啊。我们哈再跳到这个跳到十一章哈，十一章啊，第一节啊，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啊，那么这个然后我们看第最后看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好，我想我们呢，圣经啊，就简单的先读这些啊，然后呢，我把这一段的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晓得呢，主不仅在耶路撒冷拯救这些人，不仅按照身体的原则让侍奉的这个增加啊，那么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看见呢，神也让他的工作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扩张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呢，是耶路撒冷到安提亚教会中间的这个连接的一段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他工作的路线很清楚啊。那么一路过来，那么怎么样最后打到安提亚的教会啊？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看了将刚刚所讲的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教会也被建立起来了。不过呢，这个犹太呢，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教会呢，只提到教会的名称，没有让我们看见当时他们在教会中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不像在耶路撒冷讲的那么的详尽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中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里我们看见一切事都按照什么？按照神的命令往前的啊！主在升天之前就告诉他们说呢，对不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神不是光得着耶路撒冷教会为满足，神要叫他的工作扩张到全地，要在全地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呢，那么神的教会不是光得着犹太人为满足。要从犹太到外邦啊，所以这里就看见圣灵的那个明显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啊，主首先是借着斯提凡，那么斯提凡呢，他这段历史的讲论呢，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严厉的一个指责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斯提凡非常的勇敢啊，弟兄姊妹们，我读这段故事中，我从前已经讲过啊，这个我就很稀奇。那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很多啊，至少好几万人，对不对？使徒们都在那里的。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斯提凡一个人在那里抗拒整个犹太教？为什么没有人在他旁边呢？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呢？斯提凡死得很悲壮啊，但是也很孤单。哎呀，
悲壮也很孤单。
读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叫人感觉很心酸呢。啊，他那么孤孤单单的为主做见证啊，但是我们的弟兄非常的勇敢啊，一点都不萎缩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这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是一个完全被十字架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的人，所以他带来这个冲击的力量非常大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斯蒂凡的这个寻道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 这真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荣耀啊。我刚刚讲他一个人面对这些，别人都不敢站出来，结果他死了。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二节，他说有虔诚的人把尸体房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所以我们弟兄死了，寻到了，这里虔诚人是谁呢？我从前领会，我恐怕就是这些使徒们的啊。他们看着尸体房这样寻到，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所以呢，他们只好做一件事情，把他埋葬，然后捶胸大哭啊。他们只能，心里也是难过了，是吧？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尸体房没有白死啊。他的死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看见他影响了一个人，那个时候啊，就是扫罗啊，影响了扫罗啊。这个扫罗当初是反对信主的人，反对非常厉害的，那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给下监呢。哇，这个保罗从前是这么样一个反对主的人。所以到晚年时候，保罗才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他想起过去的日子那样子哈，他真的是觉得是愚昧啊，对不起主啊！但是那个时候他在犹太教中间是一个狂热分子啊，但是呢，尸体反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尸体反的寻道所讲的那篇信息，他完全听进去了，嗯，那。这里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啊，因为耶路撒冷，因为尸体反的缘故，大遭逼迫啊，他们逃也逃不掉，对不对？尸体反引发了这个情况，犹太教起来，大力的反对，所以教会在那里受逼迫。受逼迫之后呢，他们就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就分散啊，分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这里有主的心意啊，在教会历史上常常都是这样的，有逼迫，然后有分散。诶，这个分散的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分散不是分裂啊，是散开了 ，scatter， 散开了。这个散开的人到哪去呢？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哦，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主奇妙的恩典。所以呢，你知道基督徒啊，无论到哪里啊，他们一到那里，福音就到那里。所以呢，我们以后读到24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们外邦人看，他们说这个福音像瘟疫一样的，这个真的像这个 pandemic 一样的。你这他人到哪里，他就把那个细菌就带到哪里了。基督徒啊，你不能打散的啊，你把他一打散了之后呢，哟，结果呢是越来越扩张啊。罗马帝国大十次过来十次大逼迫，对不对？就是等于催促教会往前，全地的这个福音就往全地去了啊。因为什么？这是个生命啊。生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生命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这个到哪里它就发展到哪里。这个斯柏克弟兄啊，有次讲到一个故事很有趣，他说他家后面有棵树啊，他那棵树哎呀长，他们觉得那个不太好，把它砍掉吧，结果把它一砍掉之后呢，哇，后来发现呢，从这个树根里面就通通长出来，满院子都是这个树啊。这个主干一砍掉之后，你的枝干通通起来了。所以他也很感触啊，弟兄姊妹，这是生命。就神的儿女们，你不能把它放在哪里，你把它放在监牢里，监牢里人就得救了，很多人就得救了。你把它放在一个工作里，工作里面就很多人信主；放在学校，学校里面很多学生就得救了，是不是？我们一个弟兄就是在英国呢，他是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生，后来进入英国的空军呢，去这个服役啊。 两年之后呢，全连人得救。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啊，他是不能把他打散的。一打散之后呢，他反而这个福音就传开，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把我们散在世界当中，对不对？哦，我们接触这个朋友，碰见那个呢，我们就很愿意给他传福音啊。像我在台湾呢，坐在计程车上也很感动，我就跟他传福音。哎，你这个忍不住，你就要给他传福音的。所以呢，感谢主啊，斯提凡的事情呢，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打散，打散什么呢？他们就分散到各处去传福音。结果这个腓力啊，那个范石也不管了，就跑掉了啊。从耶路撒冷呢，就首先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哇，他一到了撒玛利亚去啊，你看干什么呢？那传扬基督啊，啊！不仅那个时候斯蒂芬这个影响，现在比这个腓力呢，我们看见也是，所以教会历史上就讲腓力是个传福音的腓力啊。的确，他传福音，他是一个跟从圣灵的人啊啊。那么他跑到那里去之后呢，他又行神迹啊。那么呢，哇，这个结果很多人听见之后呢，他们就很感动，就跟着他，嗯，哦，许多连很多鬼附他，把鬼也赶出去了啊，又医好了好多好多的人，哦，那个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啊。哎，你看弟兄姊妹们，这个腓力是谁呢？我们也没，圣经里面也没告诉我们他的背景是什么，是吧？好像是没有，看不见，跟斯提凡一样的。但是呢，只要他一进这个撒玛利亚城，嚯，这个救恩来了，喜乐就来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你就看见，结果在那里还碰见了有一个这个行邪术的人啊！哎，这个人行邪术的人呢，连这个行邪术的人听了腓力的传的道也得救了，也信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讲到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名啊，被传开说连男带女受洗，很多人信了主啊，啊，这个西门呢自己也信主也受洗，就跟这个腓力常在一处，看他行的大能奇事，他也很惊异。本来他被称作是怎么称作这个神的大能者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西门呢也蛮有名的，在教会历史上，人称他为这个异端的头开始，异端的开始啊，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就看见啊，结果后来呢，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那么因为他们光受浸没有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啊，真理完全的时代，所以当你受浸的那一天，你不仅受水的洗，也是灵浸，圣灵也在你的里面。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因为真理上不完全，我们也讲过，头个世纪还没有圣经呢，啊，所以呢，需要使徒们过去帮助，许多按手按人手，他们就得圣灵。哇，这个西门看到这不得了，他说：“哎，他拿钱给彼得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本事也传给我啊？我也按手叫别人得圣灵啊！”啊，彼得就说了：“你的钱跟你这个一起灭亡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在他们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名称叫做 Simony 啊 ，Simon， 他不叫 Simon 嘛，是吧？叫 Simony， 加个 Y 后面加个 Y 字啊，就是讲到说他呢，原来是这个阴历啊，侍奉神的是一个异端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起头了啊。所以这个人呢，在这里插进来的，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当初腓力他们做了这个工，使徒们就接上来帮忙。你看身体的原则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别人传了福音，我们后面就跟上去了，对吧？啊，今天有人愿意决志信主了，你要跟上去啊，再把它带得更清楚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在这个撒玛利亚的那个情况啊。那后来呢， 那个神就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啊，他结果就往南走，结果呢就碰见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正要回去了。这个埃及阿伯就是什么，今天的伊索皮亚啊，就是非洲了啊。所以你看见了这个福音呢开始怎么样，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已经往非洲去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很多犹太人受逼迫，他们也跑到非洲去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回归的时候呢，中间回来一批黑人啊，他们也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讲这个这些呢，可能就当初呢也有的人到那传福音，有的逃难到那里去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福音就开始进入非洲了。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腓力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主的话一临到他往南去，那个时候腓力在撒玛利亚真是做得非常好啊，那么多人得救，对不对啊？那么撒玛利亚的教会起来了，按理讲他应该留在那里多一点服侍了，对不对？如果是你我的话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跟主说，主啊，往那个加沙去干什么？我想最近这个加沙这个名字，我们已经听了，简直是不知道听了，天天都在那里讲加沙，对不对？那个时候加沙是个旷野，根本没有人的。那腓力说，主你把我带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你看见腓力啊，问都没有问啊。所以这是一个顺从圣灵感觉，顺从的非常绝对的人。我说我常常讲，今天我们要顺服主啊，如果主感动你去，你就要去的。所以腓力呢没有问任何的理由，为什么叫他到旷野里去，他不知道，对不对？去，诶，结果呢埃及阿伯的太监正好在那，在马车在那，圣灵感动他。那个埃及阿伯太监也很有意思，在耶路撒冷不知道怎么得了一卷旧约圣经，他就在那翻啊翻啊读啊，都要读到以赛亚的那一段啊，他也读不懂。诶，这个腓力呢就听圣灵的声音说，你贴着车走，来贴着走，你听他在里面读圣经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读的你懂吗？他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会懂？所以他就跳上车去了，就跟他传起福音来了。结果呢这个埃及阿伯太监当场受感动了。啊，到了一个地方啊，我们在那里有水，对不对？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就腓力就带他下去，就两个人这样的就给他受了浸。哎呀，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好像表面上是一些圣徒们在那里服侍，其实背后怎么样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叫神的国度能得开展，叫功用能够被显多。怎么样？要听圣灵的声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听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呢，因为顺服主，结果把福音传给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结果把福音呢带进非洲去了。哇，这实在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呢！等到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更奇妙的，这个腓力呢就被圣灵提走了。哇，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啊！今天很多追求灵恩的人都盼望有这么个经历，但是呢，祷告来祷告去也没被提走啊。腓力呢没有求这些，圣灵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又把他带到各处，在那里很多人还看见他啊，他没有被提到天上去。所以呢，在开头一段日子，的确，因为神的工作要在这个已经是堕落败坏的世界中，已经被仇敌啊弄得十分的混乱，并且很多人的思想意念很坚固的时候，你要在这里建立教会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因此神迹奇事很多啊。所以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那个神迹奇事啊，你是越到那个文化低落的那种地方啊，那个迷信很强的地方，神迹奇事就特别多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讲这个呢，让我们知道一下。所以呢，你只管顺服圣灵，跟随主的带领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个腓力啊，在撒玛利亚不仅传了福音啊，把福音呢也带到非洲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开头的日子，我们看见圣徒们在地上所做的工非常的这个荣耀啊。然后呢到了第九章呢，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这个整个注意力开始集中在扫罗身上。那我们弟兄姊妹读使徒行传都晓得，第九章是使徒保罗蒙恩得救的一章圣经，是吧？这章圣经呢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并没有都是非常熟悉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呢本来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宗教狂热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我们的神不因他的这个悖逆，这个残害教会，残害基督徒呢，那么神就把他丢弃，没有，神反而把他拣选起来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啊，不仅神借着腓力，那么他们这些人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加利利啊，犹太全地，是吧？现在这个福音开始广传了啊。那么神在这里更预备器皿，对，保罗是神所预备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要看见了他的教会的工作要往外邦去啊，就在这里呢，神就得着了这个使徒保罗。虽然这个人是从前是那么狂热逼迫主的一个宗教徒啊，那么感谢主，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主就亲自的向他显现，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去抓基督徒的，追到大马士，今天的大马士革，追到城外的时候啊，忽然之间神用大光照着保罗啊，然后呢把他整个打倒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一个宗教里面的顽固分子啊，你知道他的头脑都已经是完全顽固的不得了的，转变不了，但足可以转变人。就圣灵的光照来到的时候呢，人就能够真正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这个他就在异象中，在大光中间呢，那么看见了主的自己。他神为什么叫他全倒在地上呢？这个有点意思，就是天然人过去他所拥有的犹太教的那一切的全倒啊，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全倒啊。过去他以为对的就完全都知道是很大的错误，所以那天呢不是光这么倒在地上啊，就代表着什么？他过去天然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打倒。就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看见过主的光啊，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多荣耀啊。弟兄姊妹，这个启示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在启示的光中遇见主啊。那么他从那天开始起，他就知道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啊是真正是基督啊。他才认识的耶稣是基督啊。弟兄姊妹，本来他是非常轻看耶稣的，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一高材生啊，犹太教里面呢，他已经受了一切的教导的，这么一个乡下来的个木匠的儿子呢，对不对？自称是弥赛亚，他怎么能信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是你，你恐怕也信不来，对不对？像保罗这样的人更是信不来啊，他这个样子就是弥赛亚。这跟保罗想象的不一样吧，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那些在大光中的时候呢，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人耶稣。他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开头不清楚，结果主一讲说他就是那撒人耶稣。哇，这个对保罗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太惊讶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异象对保罗来讲是个颠覆性的异象，整个把他原来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他打翻啊！他忽然眼睛得开认识。不过呢得开初期的经历，首先呢看见大光 眼睛也瞎了，眼睛上面呢有了鳞片啊，所以后来他很懂啊，原来犹太教宗教那一套东西是叫人瞎眼的。你知道今天呢一样的，很多宗教事物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叫人瞎眼，你看不见真的东西的。那天不仅主在那里向他显现，他认识了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呢你看很奇妙，神就叫他就要进城去的，神就找了一个圣徒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呢，弟兄姊妹你仔细读，这是在可能是当初从耶路撒冷呢被打散的一般的圣徒，是一个爱主的圣徒啊，是非常的顺服圣灵的。就主一对他说亚拿尼亚，他立刻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哎呦多好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在生活中有听见主呼唤过你的名吗？其实主有喊的，但是呢我们根本听不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你知道吧。我那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呢真是瞎眼。什么时候瞎眼呢？看电视他就瞎眼了，坐在电视机面前呢，哇，两个眼睛盯着电视机啊，我叫他都听不见的。你这大声叫，我的声音已经够大，对不对？他只是闻风不动。你知道是一个东西把它吸住了，是吧？听不见，听不见，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不明白，主一讲他里面完全清楚啊，整个这个明亮起来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转变太大。然后他就叫什么呢？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在这里。就是他是一个听见主声音的人，他等候在主的跟前，主就打发他。他开头很害怕，他说这个保罗正是来抓我们的，对不对？我还去躲都来不及了，还要去找他吗？就说不，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在预备器皿啊。那么亚拿尼亚就过去按手在他身上，这个亚拿尼亚真是懂得主的心意啊，他称他为什么？兄弟扫罗啊，弟兄啊，兄弟扫罗。本来呢他知道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话，然后跑去看，哦，你这个来抓我们的，你现在瞎了眼了，对不对啊？你这个恶人，是吧？现在你终于这个知道神的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你看亚拿尼亚是兄弟扫罗。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就是呢亚拿尼亚接纳他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入教会啊。所以呢后来保罗懂得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所以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后来呢他的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之后，就竭力的起来讲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哦，讲到一个地步，犹太人呢反过来要杀他，他本来是杀别人的，就反过来被这个犹太人追杀了。然后他们呢看他危险，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后来呢你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后来巴拿巴来了，很好，把他带到弟兄们中间啊。这个中间呢，有的人讲说他那个坠下来跑出去，可能到阿拉伯旷野去了3年的，也有这个，这是后来他自己讲的啊，他一段经历啊。那么这3年对他来讲很重要，因为怎么样，他在旷野里面重新思想主的话语，旧约啊，他就越发证实旧约所讲的弥赛亚就是耶稣。那么到了第九章的后一半呢，他忽然又把这个注意力摆在彼得的身上啊。哇，彼得这个时候不得了了啊，你看看他这个不仅在那里哈，能够这个医病啊。你看这个在这个32节那里讲，9章32节，那个 他说呢，因为各处的教会都得着平安了、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信主人越来越多。那彼得就出来周流四方的时候呢，也到了那个吕大那里哈。那么他们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褥子上面躺了八年了，彼得就奉主的名叫他得医治，结果起来了。哇，那个住在吕大和沙伦的听见了，很多人就归服主。结果后来到了约帕啊，那么他更是这个演出的能力啊，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个彼得的这个所彰显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啊和他的形象啊，真的是好像神在肉身处显现一样啊。那彼得的这个光景呢，这个现在不仅是他影子照着什么人叫什么人能够得医治，那死了他都给他祷告活了啊。哦，这是教会历史上来讲，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呢。啊，他在约帕那里了，结果呢有很多人信主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就呢这个住在约帕一个皮匠西门的家里面啊。所以有弟兄姊妹，弟兄们读圣经说也是很好。他说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做皮匠啊，这个皮匠家里面很臭的。啊，我们跟现在弄皮子的那个不一样啊。因为那个生皮拿下来要经过要整个过程呢，哇，那个臭得不得了的。啊，诶，但是彼得住在西门家里啊。这也告诉我们彼得个人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美好啊，他一点也不骄傲是吧。你看见一个人呢能够叫说的病得医治，这个死人复活。今天呢如果有这么一个弟兄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经历啊，哎呦，那我们到哪里，我们怎么住皮匠家里呢，那不行的。那一定要被接待在一个很好的这个旅馆里面了，对不对啊？那怎么会住在那？但是你看见彼得、啊、一点都不在意这个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人就是应该这样啊，能把我们放在哪里就放哪里。你有一些侍奉主人告诉你，我到那个地方去，他给我住的那个地方好糟糕啊，吃的也很糟糕。彼得没有埋怨啊，这真的是好一个好的神的仆人跟随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时候他的属灵的经历啊又进步，又开始这个加深了他的经历了，对不对？那圣经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因为呢跟第十章有关系。因为神的工作呢要往外邦去，所以呢神也要教导他的仆人彼得懂得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在这么样一个光景中了，所以那天在那个皮匠家里面呢中午的时候爬到屋顶上去祷告啊。你看彼得一路上也是一个祷告主的人啊，在祷告的时候肚子饿了，这个皮匠家不知道怎么忙着弄皮子去了，也没准备午餐呢，他肚子饿了。圣经记载很有趣啊，他肚子饿了，肚子饿了之后呢，忽然之间呢，这个魂游向外啊，看见一个异象，天上呢弄了一个大的布下来，里面很多的这些旧约圣经讲的那些不洁净的那些动物在里面。神就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你看这很奇妙，你肚子饿嘛，正好了起来宰了吃啊。哦，彼得一看不得了，他说不行啊，主啊，这些不洁净都从来没入过我的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一个宗教的力量啊，弟兄姊妹，这有宗教的力量在里面。虽然彼得这个时候已经达到生命这么样的荣耀有能力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啊， 他人就有犹太教背景的一些东西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吧？所以主现在要突破他这个，因为他习惯还没有改呢，虽然肚子饿得要命，但是不洁净的就是不能吃啊。那这个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主在这里教导他一连三次啊，结果这个印象就收上去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门口来了人，来找彼得了。那么到了第十章后面，我们看见呢，就是那个哥尼流把这个彼得请到他的家里去。哦，他们刚到他家住，这些人因为彼得先生是第一头号使徒啊，大有能力啊，对不对？他的这个事迹已经被传扬了。所以这哥尼流一看见他了，哇，不得了了，神的大仆人来了，马上下跪啊，给他下跪。哦，这个彼得马上告诉他说不可以的。他说我也是人，哎呀，弟兄姊妹太好了。因为今天有很多侍奉主人呢，真的是一得大的恩赐就觉得自己是神了。弟兄姊妹，不，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彼得的确他在主面前的学习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去了之后，他在那里开头还客气，他说我们这犹太人跟你们不应该有来往的，不过呢神就给我个异象了什么的，就讲，结果把传了福音之后呢，他正在讲呢，结果呢圣灵就降在那些人身上了。所以呢我们前面弟兄们写了有一本书叫做神打断人的话，彼得他说彼得还在那啰啰嗦嗦的，神说不要讲了，圣灵就直接做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不是我们的道叫别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人能够蒙恩得救，我必须晓得不是你讲道高明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在彼得身上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结果哥尼流的一家人就得救了啊。当然就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这个，大概也是吃了饭啊。我们知道后来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呢，雅各人来，他那个背景还是影响他的，拔腿就跑，结果保罗起来指责他，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等到他到了十一章，等到他从外邦回来了，哇，你看见在这里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些的弟兄们呢。这奉割礼的那些门徒呢，就跟他争辩起来了。他跟他争辩，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犹太背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下坠，有律法主义呢在教会里面开始抬头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啊，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呀，很多人真是律法主义的不行的。所以他们就跟彼得产生一个大的争辩啊。那么彼得也很好呢，彼得就说呢，我把事实告诉你们啊，那我在约帕在西门家里怎样看见异象，对不对？那么是神在这里改变我了啊。那么神借着异象告诉我的这个不洁净的物，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不洁净的，对不对？因为神的工作，神爱世人呢，神的工作不能光停在犹太人中间的，神的工作必须向外邦去的。你们不能用过去的旧约的生活习惯呢、传统啊，限制神的作为。所以神在这里啊，看见用异象，那么呢，也带领彼得脱开他自己那个狭小的一个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这里另外说明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论今天你的属灵生命有多高啊，无论你对主的事情认识有多透彻，无论你的经历有多少，还需要跟随圣灵，是圣灵在掌权的，你不能依靠你过去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受到这个教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都需要跟随 圣灵往前，因为基督实在是无限量的。我们对主的认识真是微乎其微的。保罗后来得了那么大的启示，对不对？他还说，就着我所知道的，我真是等于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不能夸口，跟随圣灵。不管你经历到什么样的情况中，你还是要跟随圣灵。你不能说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圣灵，你自己就可以做事了，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第十章彼得的经历就告诉我们啊，神的工作要往前，必须顺服圣灵。感谢主，主不仅让他的工作扩张，主也让使徒们他的仆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扩大啊，不能拘泥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些争论的人，他们争论的很厉害啊。他们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你吃饭都不行啊。啊，这个宗教的力量实在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你看见中东现在发生的事情吗？有很多人讲是种族的问题啊，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不，他们不懂圣经。你要懂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宗教问题。这个宗教才是要命的了，它是水火不相容的，你知道吧？这些回教人要把以色列人消灭，以色列人起来抗拒，把他们也消灭啊，并且打起仗来的时候呢，绝不手软呢，就是很可怕。很可怕，这个宗教的问题实在是今天这个整个人类中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可怕的问题啊。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只好呢，把他所经历的事实告诉他们啊。所以他这里哈，这个最后他有一句话很好啊，他这个就说呢，我是谁呢？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在十七节是吧？啊，对不起啊，十七节啊，他说我是谁呢？我是谁啊？能拦阻神呢？对不对啊？这句话一讲啊，因为他用事实跟他们讲，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圣灵的确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犹太教啊，虽然这班人已经蒙恩得救，他们仍旧阻挡神的工作，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很可惜，开头这么好就开始怎么样往下去。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福音在耶路撒冷广传，然后到了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啊，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走向外邦。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讲到安提亚教会的这个兴起啊。所以我们这个只能很快的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段的故事呢，这个里面内容很多，你没办法细细的讲。我只给弟兄姊妹一个轮廓式的一个图画啊，那我们能看见圣灵工作的路线，在教会里面的带领的路线。但愿今天主带领我们啊，从这段历史也得出激励啊，让我们在今天能跟得上圣灵的带领啊，走在历史历代教会的那条正路的线上啊，我们让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能继续的往前。好，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满了感恩，因为我们也走在这条线上。主啊，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还要继续的往前。主，你初期教会你怎样带领地上的圣徒建立教会，在地上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主啊，你要得着我们，和你一同来完成你的工作。 我们愿意主给我们里面有明亮的光，特别在这个时候知道怎样跟随圣灵的带领，每个弟兄姊妹都跟随圣灵的带领，愿我们在你的手中也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好像你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得到彰显。所以我们把这段话重新一次交在恩主的手中，愿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我们要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